为主献上敬拜赞美的歌声。主啊，我们愿意降服，我们愿意降服在你的脚下，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感谢赞美你。下面有请我们敬爱的李老师，为我们献上主的话语。好，感谢赞美主，有请我们的敬爱的李老师。
好，各位主内的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好。很高兴我们在这里又一次在天主的爱里相聚。今天我带给大家的一个主题的分享是叫真我。那么这个词其实在去年我们讲托马斯摩顿的时候，那个默观的种子里面也经常提到这个词真我。那有真我就假我，是不是？那么我们其实在很多的属灵的分辨当中，就是分辨这样的一个很多上的一个诱惑的，吸引着我们去活出一个不真实的自我，所以那个假我。那么真正的天主的爱，它吸引我们活出一个，鼓励我们去活出来一个真我。
Recording in progress。
在讲课之前呢，我也做一个祈祷，也把我自己今天要讲课的这个服务交在天主的手中。
Recording stopped。
以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主父，我感谢你，赞美你，我感谢你又一次给我这样一个美好的服务的机会。我也把这美好的服务再奉献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怜悯和恩待。我祈求你大能的圣神保守我的身心灵，使我今天所做的这个美好的服务，所讲的每句话都能符合你的心意，也能传递借着你圣神的运行，能传递你美好的恩赐，而使我们的众人的身心灵，也包括我自己，借着这个主题的分享，使我们能受益，让你恩宠的计划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至于落空。我们也恳求你圣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掌管我们的聚会，使我们众人身心灵不受一切邪恶势力的干扰。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今天聚会的主权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希望你在这里做主为王，保守我们。我们也恳求无论做见证的、敬拜的、赞美的、主持的、分享的，每一个人的话语都能荣耀你的圣名。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门。父及子及圣神。好了，各位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现在开始讲我们这样的一个主题，真我。这是唤醒我们的爱里面的一个主题之一。我们还是沿着前面的讲课的这个主线，根据雅各一直按照这个顺序来讲。那么雅各第二章第十四节在这里面，新郎向新娘发出了一个邀请和呼唤，他说，我那在岩石缝中，在悬崖隐处的鸽子，请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可爱，你的面貌美丽动人。这是新郎对新娘的一个渴望或渴慕。那这个新娘在哪里呢？就在岩石缝中，悬崖隐处。有的时候我们也是，我们和天主之间也是有，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肉性的一个软弱的阻碍，或者说各种各样的诱惑的一个挑战，我们不敢来到天主的面前，尤其是我们不敢把自己真实的一面展示给天主，所以我们经常会躲起来，躲在一些事情的后面。那么在这里面，其实新郎对新娘的要求是什么？对呼唤是说，让我看到你的面貌，听见你的声音。在这里没有遮掩，天主希望看到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面对面。 然后在这里面其实是新郎夸赞新娘说你的声音柔和可爱，你的面貌美丽动人。但是在这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内涵，这个内涵就是说我们的声音，我们的面貌是我们真实的自我的，是那个不经过装饰的，是不经过掩饰的，是不经过我们自己努力粉饰出来的一个原来的天主造我们真实的那个面貌和声音。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把它都给隐没了，因为把它给粉饰了，以至于把它装的都不像了。所以呢，在这里面圣依纳爵的深操里面特别提出来，在第139，他说在这一条里面，他说寻求我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我们每个人真实自我的真实的愿望，最真最最神层次的那最深层次的那个圣善的愿望。在这一部分呢，我们请求了解那叛逆的首领的欺骗行为，并帮助自己防范这些欺骗行为。也就是我们在这一部分的操练和学习，这个主题呢，就是要去识破魔鬼的诡计啊。同时呢，我们也请求认识天主真正的主宰所展现的真实的生命，我们并由此能获得一个恩宠来效仿他，就是效仿耶稣基督。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其实已经展示了一个真正的生命是什么，我们是按照他的肖像造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应该是学习他的样式。那么耶稣对我们的渴望，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雅各第二部分这句话的新郎对新娘的呼唤里已经看到了，他希望是个面对面的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是面对面，面对面，不是经过第三者，不是经过另外一个事情的这个代替，或者说是一个遮掩。主耶稣基督他希望我们是面对面，而且面对面看见我们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希望我们呈现给他的面貌是一个不戴面具的。说起来很简单，但其实我们经常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戴着各种各样的面具。我们把我们自己所做的那些美好的侍奉常常挂在心里，带到主的面前，主不看这些东西，主要看的是我们真实的自己，我们每个人真实的自我，那个最真实的，那个没有修饰的，那个原生态的，那个具有天主肖像原来的。那么其实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这才是也就是在耶稣跟撒玛利亚妇女对话的时候所讲的，那些真正朝拜的人将以心神以真理朝拜父，因为父就是寻找这样朝拜他的人，以真理就是最真实的一面。但是无论是我们在祈祷当中和基督相遇，还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受到很多的欺骗，我们把这个受到欺骗要活出来的那个我，我们把它称之为是假我。那个假我它诱惑我们常常装成一个虚幻的我，一个虚幻的我就是说我本来不是那个样子，没有那么好，可是我要硬装成那么好，如果通过自己的话语来把抬高自己，有的时候通过自己所拥有的能力来粉饰自己，总之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我很好，我比别人强，我很热心，也就是粉饰自己，不真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办告解，我们在天主面前我们经常忏悔，可是我们面对人的时候又抬高自己。当然呢，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在天主面前也粉饰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敢以真正的面目去面见天主。其实这个背后也就是说我们对天主他的爱没有信心， 我们总想是以一种心理暗示，或者说是这样的心理的活动，一直来好像是来帮助自己能有一种认识，觉得自己应该配得天主的恩宠。那其实这是很危险的。其实原祖父母亚当厄娃最起初犯的一个罪过，也就是这个受到这个假我的诱惑。他们是天主肖像造的一个人，但是他们想成为神。他们想成为一个神的方式是什么？知道善和恶。而如果我要知道善和恶，我就跟神是一样的，我就拥有神的智慧，所以我就变成神了。其实他是不明白，你拥有的再多，你也不是神。即便你拥有了知道善和恶的属神的智慧，你依然不是神。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是说，这就叫假我的一个诱惑。那当然，面对这些假我的诱惑，天主知道的。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自我的一个生命，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生活。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至七节，在这里面，耶稣圣保罗中途论到耶稣基督说，他虽具有天主的形体，却没有以自己与天主同等，为应当把持不舍，却使自己空虚，取了奴仆的形体，与人相似，形状也一见如人。那么其实耶稣基督在这里面展示了一个真实的一个真我天主形象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是这样子的。这个原祖父母他们心里面所想的恰恰是相反，一个人想拥有一个智慧然后变得跟天主一样，耶稣基督所做的恰恰是相反的。耶稣基督他有天主的形体，他有，可是却没有把持不舍，他反而空虚自己，取了奴仆的形体。这一个是往上，一个是往下。那么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给我们展示这样一个真实自我的生命，他希望我们来效仿。所以在马窦福音的第11章29节，耶稣号召自己的门徒说，你们跟我学吧。学习什么呢？耶稣说，我是良善心谦的。学习他的谦卑，那才是天主的肖像，那才是天主的本体的一个爱的特质的一个表现。在马窦福音的第20章28节，耶稣不仅没有抬高自己，像人受到的那个假我的诱惑一样，反而他展示出来的一种生命是说，人子不是来受服侍的，而是来服侍人，并且交出自己的生命为大众做赎价。所以这就点出来，我们从耶稣基督他的生平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真我的天主的一个形象的生命，是谦卑和服务的生命。因为这基于爱这个特质就散发出来的一些光辉和光芒，就是谦卑和服务，这才是我们每个人真我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子，一个形象。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给我们活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样式，那么我们每个人也自然要去效仿耶稣基督活出来这样的一个生命。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格雷格神父呢，他引用了这个神操136到147这一段圣依纳节，就是仔细的剖析了撒旦他诱惑人去过一个假我的一个策略，同时也对比了耶稣基督召叫我们过一个真我的一个策略，两种生活标准。那么圣依纳节在这里面，在神操里列出来，他是路基弗尔，我们都知道路基弗尔是谁，路基弗尔就是那个堕落的天使的首领。那他的策略是什么？他的策略就是刚开始是怎么样，他就是以恐吓，以威胁， 以让别人害怕的方式去操纵，去命令那些撒旦，然后命令他们去诱捕人灵。那么这个诱捕的方式是什么？是让人去贪图富有。就像当时他灌输给亚当厄娃一个思想，你拥有了，你就跟天主一样了。所以他诱惑人去贪图富有，就像他自己心中所想的、所贪恋的一样，然后让自己达到虚荣的目的，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骄傲自大，然后从这些步骤一步步开始，最终达到所有其他的恶。人在这个受诱惑的过程当中，逐渐地感到自己很自满，能自足。自足的意思就是你会发现你在生活当中越来越不需要天主，很自意，就是你可以借着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已经获得很好的声誉，最终的结果哪里天主。这是撒旦的策略，撒旦的路线。那么基督呢？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带给我们的一个救恩的路线又是什么样子？还有天主的形体，但是没有八成无损。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是一个谦卑的形象出现。他不仅自己这样子做，而且他派遣他的门徒向世界传播这圣善的教导，去寻求帮助别人，像他一样活出一个服务的生命。但是在这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不是寻求拥有，他要求他的门徒们寻求神凭。大家在读福音的时候都听到过，也看到过，耶稣基督吩咐他自己的门徒出去传教的时候怎么去的，告诉他们什么都不要带，什么都不要带，保持贫穷，让他们去操练一种神品，去依赖天主，不是依赖你所拥有的。然后在做的这个过程当中，甚至也劝解他们，引导他们应该操练自己去寻求侮辱和试探，不是获得别人的掌声和肯定，反而要寻求侮辱。就像施礼华神父曾经提到的，为了我们去学习谦卑，我们应该去承受一些侮辱，好获得谦卑。一个谦卑培养的过程，一个谦卑在一个人生命当中塑造的过程，就是受到侮辱的过程，就是在生活当中被别人轻视，甚至是忽视，让我们在别人的眼中，让别人表现出来是我们不以为是什么，不算什么，不是什么人物。然后遵循这些步骤，最后我们可以达到所有其他所有的德行，最后就是完全的神品。完全的神品就是说，我们再也不依赖任何受造物，我们只是全心全意的依赖那唯一的天主，就像大德兰的生活一样，有天主就够了，有天主就够了。我们每个人就是在基督这样的一个真我的生命展现当中去活出这样的肖像。为了有更深层次的理解，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学习，看看耶稣基督他在抵制这个假我的诱惑当中是怎么做的。那么最直接的一个展现，或者最直接的一个见证，就是耶稣基督在旷野里受到的三次试探，是不是？那么这三次试探里面，其实都是假我撒旦给耶稣基督的一个诱惑。那么第一个试探，耶稣在旷野里40天40天不吃不喝，饿了， 我们每个人都会饿，吃饼也是我们生命的需要。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撒旦诱惑耶稣，如果你是天主子，你看你现在很饿，你就把这石头变成饼吧。他说的是，如果你是天主子，你就把石头变成饼。其实耶稣把石头变不变成饼，他都是天主子。那一个假我的一个诱惑，在这里面有一个非常一个错误的一个逻辑，在撒旦的这个话语里，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基于我们的能力。你说你是天主子，你就把这个石头变成饼，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这个错误的逻辑是说，你不把石头变成饼，你就不是天主子。可是这种诱惑，我们每个人都受到，我们可能现在也在承受着。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能做什么，我们对事态的发展没有丝毫的控制力，我们对自己，我们对家人，我们对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人，我们发现没有丝毫的能力，我们就开始否定自己，就开始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就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我到底是不是天主所爱的？可是耶稣基督在这里直接回击撒旦，人不但靠饼生活，也靠天主口中的每句话。换句话说，吃饼是人生命的需要，这不错，人不但是靠这个，更重要的是要靠天主口中的每句话，也就是来自于天主的一个每个命令。人是因为天主的话才奠基了我们的生命。天主说我们是他的子民，就是我们就是他的子民，尽管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们依靠天主的话来生活。那么耶稣基督他打破这个诱惑，在这个第一次试探当中，其实并不是说只是在旷野里，没有，是他的一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当耶稣公开生活之后，他下了很多的奇迹，但是我们发现耶稣并不利用奇迹来彰显自己，他有显奇迹的能力，但是他不愿意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奇迹制造者。这个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多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只是为了看奇迹，耶稣一再的警告他们，你们不是因为你们找我，不是因为你们看懂了奇迹，耶稣希望他们能看懂奇迹。其实耶稣借着奇迹是想让人知道天主父很爱我们，耶稣也想借着奇迹告诉我们，鼓励我们去信赖天主。耶稣并不想借着奇迹把人的目光吸引到他的身上。在圣经当中提到过，是说耶稣想把人吸引到他的身上，但是因为什么样的方式？他说当人子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那是主吸引众人归向他的时候，而不是他制造奇迹轰动的时候。换句话说，耶稣基督不需要利用能力，不需要利用自己所能做一些奇迹或者彰显一些特殊事情的能力来肯定自己的身份。所以同样的是，基督这样的一个表率为我们每个人也发出了一个警醒，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也不需要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显奇迹，我的祈祷有多么大的力量，我的代祷有多么大的力量来肯定。即便我的祈祷天主一次也没有彰显，也没有作证，但是依然不否定我是他所爱的，这不是一回事情。 我们不要听心里面这种诱惑。所以耶稣基督显奇迹是随从圣神的指引，当圣神催逼着他去治病，他就去治病。所以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读福音的时候，会发现耶稣基督治病，圣经上说受圣神的催逼，是来自于天主父的一个指引，是来自于父话语的表达的一个意愿。耶稣基督是成型，所以我们也要去从这一点当中去学习，也要去利用这一点来分辨，当我们自己对我自己以对我自己的一个生命，或者是对家人的生命以及周围的环境失去控制力的时候，没有能制力的时候，没有能力掌控的时候，我们怎么思考？就在那一刻，撒旦可能要给你去撒下一个诱惑。我们要渴望能力，我们要掌控环境，才能彰显我们是天主所爱的那个子女。如果不的话，你可能不是天主所爱的。当这个话语一来到我们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好像瘫痪了，我们就开始怀疑自己的生命到底是不是天主所祝福，我们就开始在这个谎言当中动摇，以至于就开始错误的判断，认为自己的生命都是自己的罪造致的，是被天主所诅咒的。就这样的，我们可能会在谎言里面越陷越深，把一个天主所塑造的、天主所看重的、一个属神的、要接受祝福的生命，生生的转了180度的弯，就认为自己是在受诅咒、在受惩罚。各位，这是魔鬼的诡计。即便我们无力改变事实，也不表示说我们的祈祷不蒙天主悦纳。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要去有一个属灵上的警醒。我怎么去看待我生命当中所发生的这无力改变的事情？我怎么看待我自己这软弱的生命？我怎么看待我给别人之间的关系？怎么去警醒自己，提醒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环境当中、现状当中所受到的诱惑，是不是来自于魔鬼？当然，在这个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去完全的否定，是说啊，我们一点那就好了，我们不需要追求能力，能力本身并没有错误，并不是说耶稣基督彰显能奇迹的能力是错的，不是，不是。但是这个彰显能力是说，我们是随从天主圣神的指引，按照天主他的话语。所以我们每个人固然在成长过程当中，我们需要成就来帮助自己获得自信，是不是？换句话说，不是说获得自信，就是说反正就是相辅相成的，对不对？但是这个意思是说，这个诱惑是我们的尊严和价值，我们每个人的身份的尊严，我们每个人身份的价值，我们不要把它建基在自己的能力上，这是一个人类固有的尊严和价值，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是天主所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认清这一点。换句话，这都是天主白白的恩赐，我们要领受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一点，就是说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关系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说在追求成就、获得自信的这个过程当中迷失自己。可是不经意间啊，我说的是不经意间，我们的骄傲和自私就会诱惑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利用所获得的成就 觉得自己配得天主的爱。也就是说，怎么讲呢？因为自己能做一些事情，就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于是在心里就觉得我应该会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恩宠，或者是说我获得了比别人更多的恩宠是因为我比别人强。其实不管是哪一种，这在属灵上都是极其危险的。所以之前我们也提到过，没有什么比自己觉得配得天主的爱更坏的事。这种思想是在属灵上是十分严厉的。配得天主的爱，没有一个人配得天主。天主的恩宠赐给我们白白的，那是因为他好，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好。天主的爱不因为我们好就多一分，换句话说，天主的爱也不会因为我们做的不好而少一分。不管我们怎么努力，太阳照样升起，尽管你什么也没有做，太阳依然升起。太阳的升起跟我们努力不努力没有任何关系，同样的是，天主对我们的爱跟我们自己没有关系，是天主他好，我们要认清这一面。那可能大家说，那我还努力什么？什么不用，就在这什么不努力，反正天主爱就够了吗？这倒不是。我们努力借着祈祷配合天主施恩的一个脚步，让天主的救恩计划，我们努力越多，是我们接受就越多。而且天主提供的都是圆圆满满、无限的爱在那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在祈祷去亲近天主，和天主建立更亲密关系的时候，总要谨慎，有一个诱惑的思想，赚得天主的恩宠。恩宠都是白白的，它不是赚的，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我们也千万不要利用自己的，试图利用自己，无论是祈祷的或者不管什么样的一个成就来赚得天主的恩宠。在这个时候，我们也经常要回到雅各这个圣经的教导当中。那个新郎只是想看到新娘她自身，只是想听到她的声音，只是想看到她的面貌，不是她的成就，不是她的成就。反而我们经常在天主面前把我们的成就带到天主面前装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毁灭了，或者就破坏了我们真我的那个美丽。我们的声音不再可爱，我们的面貌也不再美丽动人，因为我们装饰了，装饰的生命不再是天主那个原本的肖像。反而我们越装饰，我们越不讨天主喜欢，因为那不是他的生命。基督所喜欢的是像他那样的一个无条件爱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是耶稣基督受到的第一次试探，给我们展示了怎么样去抵抗一个假我的诱惑，然后去追求一个真我的一个召教。那么看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是什么呢？撒旦给耶稣说，你朝拜我，天下的荣耀富贵我都给你。那么这个诱惑是什么？这个一个假我的诱惑，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是基于我们所拥有的多少。所以魔鬼在诱惑撒旦，是说都给你，全世界都给你，你拥有的越多，地位就不就越高吗？可是耶稣基督知道，身份就是身份，天主子的身份跟他所拥有的没有任何关系。 可是我们的原祖父母当时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们希望拥有，拥有什么呀？拥有一种智慧，能知道善恶。他们认为是说，我要是知道善恶，这样的智慧，我就跟天主一样了。其实他不明白，你就是知道善恶，你跟天主也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的身份跟我们所拥有的没有关系。即便我们是天主子女这样的一个身份，那是基督的恩宠给我们赚来的，那是天主白白的恩赐。但其实亚当和娃最后吃了命果，知道了什么叫恶，他只不过是陷入了一个谎言的欺骗当中。为天主而言，天主只知道善，天主不会知道恶，因为天主没有罪过。所以耶稣他没有体验过什么叫罪，耶稣只是活在上当，那绝对的善当。尽管我们都知道，就像社会了，不要是说我们信仰，就连社会上的人都知道物质财富的诱惑，都知道财富拥有多了会带来很大很大的诱惑和挑战。但是其实包括基督徒，我们还是不自觉的陷入到诱惑当中，而且是心甘情愿的陷入到这个诱惑当中，而且还是渴望陷入到这样的诱惑当中，而不是去努力的去躲避，因为这满足了我们自己内心和骄傲的一个欲望。那么怎么拥有的好？因为我们在内心里面也有一个价值观，不自觉的我们就觉得拥有财富就可以衡量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拥有越多我们就觉得自己身份越高。雅各伯书当中曾经提醒过我们，各位弟兄，如果有一个人穿着华丽进入教堂，你会对他说请上座。如果衣装褴褛有一个穷人进入教堂，你可能让他坐在你的脚下。圣经当中提醒过我们，但是毫不可忌的说，就包括我自己，很难去躲避一种诱惑，是说我不跟一个人的衣着来判断他。如果一个衣着很光鲜亮丽的人往那一站，我觉得这个人很有修养。如果一个衣衫褴褛的人，我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有问题。我们内心很多这种不自觉的受到一个原罪的一个玷污，会把一个人所拥有的、穿戴的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来衡量他们。作为一个成功的人士，一个拥有财富的人，他说的那个话没道理，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一个穷人，他的建议再好，我们都会置之不理。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这样心态？我们有没有受到这样的一个诱惑？如果有的话，我们需要去警醒，需要来到天主的面前，求主保守我们，去更新我们这份心思念虑。耶稣基督来，他去否定这一切。所以在路加福音的第9章58，当有人跟随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警醒他们，提醒他们，天上的飞鸟有巢，地上的狐狸有穴，人子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们的主是天主子，拥有一切，但是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舍弃一切。 因为我们所拥有的越多，会让我们陷入到更大的诱惑。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过一个穷人般的生活，其实那是外在的。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过生活，必要的物质财富那是必须的。但是需要警醒的一点是说，当我们所拥有的这些物质的财富超过了我们所必须的，必须的意思就是吃喝拉撒那些必要的东西我们超过了，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种危险，会让我们所拥有的物质这些财富成为我们身份的一个象征。其实这并不是说财富本身是错误的，是邪恶的，而是我们人对财富不正确的爱所导致的。同时，我们在拥有这些财富的时候，带给我们一个非常错误的安全感。当我们钱不足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给自己储备美好的养老，我们没有更多的钱买更多的保险，我们心里就开始发愁。当我们有了钱，我们能买保险，我们可能买到100岁，可能买多少岁，我们买到这个自己的钱到退休50年都花不完。在这里面我们有一个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主说这是错误的安全感。就像耶稣讲到这个时候曾经讲了一个比喻和故事，有一个财主，有很多财，他在晚上还思索着说，我怎么办呢？我的粮仓的粮食又放不下了，明天我要建立更大的仓库储存更多。耶稣却对他说，愚蠢的人，今天晚上我就要收你的灵魂，你拿什么做你灵魂的代价呢？我们拿什么？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财富能换来我们灵魂它的得救吗？所以这些所谓所说的这个错误的虚假的安全感是说，这些东西开始有一种诱惑剥夺了我们，开始让我们对天主不再产生信赖，或者至少是说减少了我们对天主的信赖。以前我听过一个美好的故事，叫白鸽的故事，说是在中世纪，这个故事我也是听来的。说一个姐妹，她出生的时候双眼盲，看不见，她没有视力，不拥有能看这个世界的美好。后来有一个祈祷的团体有医治的恩赐，就问他说，百个姐妹，你愿意我为你做什么祈祷吗？他说，我心中有一个愿望，我想看见。他们说，好，我们为你祈祷。在他们的祈祷一段时间后，他的眼睛就真的看见了，好高兴。可是过了几天之后，那个团体的姊妹看见他闷闷不乐，他说，白鸽姐妹，你为什么闷闷不乐？你还有什么需要我们帮你去做祈祷的吗？这个时候他就讲了一句话，你们再恳求主为我祈祷，让我再看不见吧，因为自从我看见了之后，我的心就远离了主，我就被这些美丽的受造物所吸引，使我的心远离了主，我不再对他关注。当然我讲这个故事并不是说，哦，我们每个人都求主让我们变成盲人，这并不是说视力的问题，而是在这里面是在警醒着我们所拥有的会使得我们常常偏离了主，所以这是一个警醒啊，这是一个警醒。甚至圣保罗总督在地毛的前书第6章10节直接就点出来，他说，贪爱钱财乃万恶的根源。 有些人曾经因贪求钱财离弃了信德，使自己受了许多刺心的痛苦。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生命当中财富的得和失，常常牵挂着我们的心，常常牵挂着我们的心，使我们内心的贪欲越来越大。刚开始我们得到一点点财富，会感谢。当有一天我们得到的越来越多，得到的越来越大，我们就麻木了。但是有一天，当我们失去了一点点，我们就开始心疼，就开始闷闷不乐。那个财富抓住了我们，而且我们积累的财富越多，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对天主依赖就可能越少。我们不自觉的解决一切的问题是利用我们所拥有的，可是我们最后的结果会受到很多刺激的痛苦，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天主之外生活会找到真正的幸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教导我们不要依赖世界上的物质财富的时候，当然这个所拥有的也可以扩展到知识、精神，甚至是属灵的恩赐。我们也不经常的不是也听到很多的主的仆人们经常自夸自己有多少神恩吗？为什么要讲给别人听自己有什么样的恩宠呢？其实不自觉的期间，不就抬高了自己的位置吗？反而小德兰在这一方面特别提醒我们，把你自己所领受的，若非天主要借着你启示给别人，你自己所领受的恩宠绝不要讲给别人听，那是你自己的，免得别人高看你。所以圣保罗宗徒在这里面受到一个很好很好的恩赐，免得唯一所领受的高看被别人高看，所以天主在我生命当中放下了一根刺，就是撒旦常常的借着这根刺来打击我，免得我高看自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也经常显露自己作为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他的有限性。当耶稣基督预言说世界末日要来的那一刻，告诉大家怎么做，不要慌张，在地里的不要回家，在房顶上不要下来，他们就开始问说，主啊，那一天什么时候到来？耶稣很坦白的给他说，那一天那个日子只有父知道，连子也不知道。主说他不知道，主耶稣基督只是活在当下，他不关注他所拥有的什么，他只是说未能活在当下呈现父的旨意，依赖父的供给就够了。不但如此，他甚至放下他天主子的一个神性的地位，来到这个世界，取了一个奴仆的形体，亲自来学习、了解、体验人性。圣经上说，他放下了他的所有，并不是放下了他天主子的身份，而是放下了天主子身份所具有的那个神性的那些拥有。但是他天主子的身份并没有放下，所以在这里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基督放下他所有神性的那些所有，来到这个世界上去学习人性。我们也是，我们要去学习基督的谦卑。可是当我们拥有很多的知识、智慧，甚至是神恩， 其实我们常常就会陷入到诱惑当中，我们常常就会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来肯定自己，当自己拥有的比别人多，就抬高自己，人们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圣保罗总督来提醒我们，什么是你们异于常人呢？异于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还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既然都是白白拿来的，有什么自夸的呢？当我们自夸的时候，其实不就是在给别人说，这些是我的。圣若望保罗是在自己写自传的时候，曾经有一句话，他说，主，如果我知道一切都是来自于你，我怎么还好意思用我这个词？可是社会学家做过统计，我们人在说话的时候用的最多的这个词就是我，标榜自己，一有机会就显露自己。那该怎么办？知识、智慧、神恩，难道有错了吗？那自然没有错。知识会使人陷入骄傲这样的诱惑，难道我们就不追求知识了吗？那倒也不是。只是在这个时候有个属灵上的警醒，我们要知道，无论是知识、智慧、神恩，我们无论拥有的是物质的财富，还有哪些，我们拥有的这些恩宠越多，我们就反而在拥有和使用它服务的时候应该更谦卑。各位弟兄姊妹，什么叫谦卑？换句话说，所谓的谦卑，这不是说我求得一个谦卑的恩宠，明天我就谦卑了。谦卑在我们生命当中成长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受到别人侮辱的过程，受到别人轻慢的过程，受到别人轻视的过程。所以我们需要被鄙视，我们的生命需要被别人轻视，尤其是当我们拥有越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去渴望受到别人的侮辱。那我讲到这里，大家也不难发现，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圣人，他们在成长过程当中受到各式各样的迫害，甚至经常也会受到教会某些人的一些否定和迫害，大家就不用奇怪了。所以当波德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跟他说，主啊，你看我们舍弃了父母妻子儿女来跟随你，耶稣基督怎么讲？耶稣告诉他说，凡为我的缘故舍去了父母子女妻子田地，没有不在将来获得百倍赏报的。最后耶稣基督还加了一句，连迫害也包括在内，连迫害也包括在内。刚开始伯多禄可能并不明白，但是伯多禄在领受天主圣神的圣神降临之后，就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所以当他给若望在宣扬复活的基督，被四地长老抓住鞭打了释放出来之后，伯多禄满心喜乐，满心喜乐，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为这个名字受到侮辱。各位弟兄姊妹，这就是说谦卑，受到侮辱越大，心里就越高兴。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在领受恩宠越多的时候，准备好一种心理去承受、去迎接更大的侮辱？值得我们去反省。好了，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所受到的第三次试探里面带给我们的这个假我的这个诱惑。那这个时候撒旦把耶稣放在圣殿的顶上，跟他讲说，你跳下去吧，因为经上记载 他吩咐了他的天使驮着你，绝不会让你的脚碰到石头。什么意思？在这里面出现一个假我的诱惑。显然耶稣从我跳下去这种惊人的行为，让耶稣基督他你天主子的身份让别人的看法产生某种关联，而引起轰动。换句话说，通过别人的掌声、别人的追随、别人的追捧来肯定自己的身份。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也经常陷入这样的诱惑，我自己有的时候也有，我也去反省。我们喜欢做那些惊人的事情，我们多么渴望在给别人做祈祷的时候希望彰显奇迹，希望天主为我的祈祷作证，好能给人印象深刻。我们虽然说是以荣耀天主的名义，但是同时我们也捎带了荣耀了自己，是不是？我们有的时候人他的这种骄傲的心理是很微妙的啊，是很微妙的。有的时候我们说是追求天主的名义、教会的荣耀，或者是团体的荣耀，但实际上因为我是其中一位，所以我也捎带着荣耀了自己，不是吗？所以有的时候别人批评教会的时候，我们心里就很难受，愿意去辩解，因为我是其中一员。当别人荣耀教会的时候，我自己心里沾沾自喜，其实跟你有什么关系？也有关系，其实也没关系。在这里面其实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我们自我的骄傲在作怪。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所谓的好事坏事，这些荣耀的这些别人的看法，跟我们的身份产生了某些关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三年的公开生活当中显了很多的奇迹，但是即使当人愿意去宣扬奇迹来追随他的时候，耶稣常常去躲避，反而耶稣时常也要求自己的门徒跟随自己的条件是什么？不要像别人那样为追求奇迹而跟随，而你应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各位听，这什么叫十字架？十字架固然不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去死去致命，但至少十字架是一个刑具，是一个耻辱。耶稣在十字架受到别人的轻视，你下来吗？下来我们就相信你，是侮辱。救救你自己，救救我们，连强盗都可以嘲笑，这是十字架。这是十字架，耶稣说你们要背着这些东西来跟随他。耶稣甚至让我们去远离别人的掌声。耶稣曾经派遣72个门徒出去，他们回来给耶稣报告喜讯，连撒旦都听我们，死人我们让他复活，病人我让我们等，可是耶稣让他们做什么？耶稣却要引领他们退避到旷野，远离人群的这种追捧。各位弟兄姊妹，因为别人的追捧和看法，别人的称赞，会使得我们很可能陷入诱惑当中。所以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特别珍惜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受到的别人的忽视和轻视，尤其是自己的建议、自己的付出、自己所做的美好的作品被别人蔑视和忽视的时候，那是个莫大的恩宠。天主借此因着我们的感恩和接纳，使得我们谦卑在我们心中逐渐生根发芽。当然 然，这并不是说别人的肯定和称赞我们生命不需要，这倒不是。反而，我们也需要经常去肯定我们的孩子们，甚至肯定我们的朋友。就连成年人，我们也需要肯定他们的付出。圣经上也教导我们是说，一切好的荣誉，我们都要去追求。这并不是说这种荣誉、别人的称赞、值得别人称赞的东西都是坏的，不是，这倒不是。问题是在我们收到这些荣誉、收到别人肯定的时候，心态，就像我们做了一个宣讲或者做了一个美好的服务，你是什么心态？如果别人称赞，心里就高兴；别人不称赞，你心里甚至别人反对，心里就难过。那我们就值得反省。这个以前我们曾经讲过，我们的骄傲，那个微妙的心理，在这里我就不再重复。但是，我们需要活在一种平安当中。圣依那卷描述的平常心当中，一切归光荣于天主，都是基督的救恩。别人批评也是，指责也是，别人忽视也是，轻视也是，别人称赞也是，都是基督的救恩，都是天主的荣耀。我们要做的是一个平常心，活在这种谦卑里，我们自然是做不到，所以我们要需要祈求。祈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份恩赐，活在他平安当中，简单的平安当中，活在简单的他的爱当中。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天主子女的身份，我们所关注的是我是天主他的爱子。我们不要在乎别人的掌声。美国有一个篮球运动员叫林书豪，他是 NBA 球员，但是也是个基督徒。在有一次他做见证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个非常符合这个教导的这句话。他说，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就不在意你不是谁。他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天主子女这样高贵身份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自己被天主深爱的时候，我们就不在乎自己已经不是谁了。自己所期望的，或者说别人所期望的那个我已经不重要了。反而我们要追随基督的脚步，不是抬高自己，像耶稣基督那样去贬义自己，找一切机会。路加福音14章第8节，耶稣说，凡高举自己的必被贬义，凡贬义自己的必被高举。这是基督的智慧，这是天主所给我们展示的一个走向他的道路，这是一个活出真我的一种方式。尽管我们不愿意走这样的路，但是我们必须去勉励走这样的路。尽管我们没有能力去承受这样子，但是我们依然要恳求这样的恩宠。就像圣母玛利亚在协助曲当中说的，她从高位上推下了权贵，却提拔了弱小卑微。他从高位上推下了权贵，主要提拔弱小卑微。所以我们要努力成为那弱小卑微。要学习，要努力成为一个全心依赖天主的人，不是依赖自己所拥有的、所能做的，以及别人的掌声和肯定。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带给大家的这样一个真我，这样一个很好的主题。希望大家透过这样的学习，能不断的去在祈祷当中去反省自我。我今天所做的努力，或者说我祈祷的追求和渴望，是在塑造一个假我，还是在追求一个真？那还是在最后呢？这个书里面也给我们一些祈祷上的一些操练，在路加福音的第4章1至13节， 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祈祷，通过这个圣经的阅读，通过一个默观的祈祷，来帮助我们去祈求这样的恩赐，躲避依靠自己的成就和拥有的肯定，就是拥有自己拥有的这个以及成就来肯定自己的这样一个诱惑。在腓立伯书第三章四至十一节，我们也可以去通过这个圣经来默想耶稣基督，来默观他是怎么样通过舍弃同时又获得天主所给予的一切。在雅各书第二章第十四节，今天我们读到了祈求天主让我们深刻的去领悟，去认识天主多么的爱和喜欢我们每个人自己的那个真我，那个真实的自己，不需要你做改变的那个反噬的自己，就是真实的自我。我们来到天主面前，我们今天就这样一个真实的面目来到主的面前，就足以讨他的欢喜。他希望听到我们真实的声音，他希望看到我们真实的面貌。所以不单单是通过听课，我们要把听课的内容要借着不断的祈祷的操练成为我们生命内在的营养。单单是一个听课，几分钟的感动扔到一边就结束了。天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很多美好的计划就这样白白的流失。所以有的时候我也经常给大家说，我说我喜欢讲课，因为讲课比听课要领悟的多，因为我付出的努力也多。我把在备课的过程当中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去准备，本身就是一个努力的过程，就是个领受的过程。所以对我来讲，讲课就是个领受的方式。那么大家在听课的时候，你花的时间很少，那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备课，你花了很少的时间来听课，那你自然要想领受更多，那就需要花上代价去操练这些祈祷，或者说听课过程当中的一些让你感动的部分带到祈祷当中，求主在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再继续再做工，好使这些东西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内在的扎根的东西，不至于成为一个生活当中一有风吹草动就忘掉的东西。好了，这就是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主题内容，谢谢大家的耐心聆听，我把时间交给主持人。